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主内平安，弟兄姊妹，非常欢迎你来到《真道分解》这个节目时间，我们又有机会一起研读《希伯来书》了。今天我们对《希伯来书》的研读已经进到第十一讲了。好，下面的时间呢，请你先休息一下，然后呢，准备好心灵，一起来收听《希伯来书》的讲道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这么说的：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，就是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仁义王、平安王，这些是非常奇妙的名字。耶利米书告诉我们说，主来到这个世上掌权的时候呢，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公义的主，或者是呢，公义的王的意思。我们知道他是将要来临的平安王。这两个名字是与麦基洗德这个字相关的。麦基洗德根据圣经说呢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第七章第三节是这么说的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诞生，生于什么时候，怎么死，死在什么地方等等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假如他真的会死的话，他的出现没有一个前面的故事，也没有后续的故事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圣经第三节继续说呢，他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神呢有宣誓，而且呢将不会悔改，就是神启示他不会悔改的。所以呢，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守着这个祭司的职分，他是祭司职分的一个永远的等次。第七章第四节那里说，你们想一想，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亚伯拉罕在犹太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缩影啊，他是那些相信的人和主要的先祖之父。那么再思想一下，麦基洗德这个人，他是这么重要和伟大，亚伯拉罕竟然要供给他所有的十分之一。然后呢，再看第七章第五节，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。这些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身呢原文作腰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原来呢，神的律法有规定，他们收割农作物的时候，每个人必须交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祭司，必须把十分之一的农作物拿到圣殿来献给主。这些立位的子孙的祭司们从他们自己的弟兄取得十分之一，但是呢，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然后第六节说，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 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那麦基洗德跟亚伯拉罕处于同年代，所以啊，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亚伯拉罕呢，有了神的承诺，他领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。想一想这个人，他到底是谁呢？第七节继续说，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礼。那祝福呢，总是从位份大的授予位份小的，就好像我们受神的祝福。事实呢，是亚伯拉罕接受了麦基洗德的祝福，但是呢，麦基洗德这个人比大先祖亚伯拉罕的位份更高。第八节说啊，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利未族的祭司都是必死的人，祭司的职位借着继承而继续下去。第八节说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，他是活的。神说啊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永远为祭司的。第七章十七节是这么说的，也就是说呢，麦基洗德现在还活着。因为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这么说的，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，身原文作腰。那事实上呢，麦基洗德祭司职分呢是高超于利未人祭司的职分的，因为利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收弟兄的十分之一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。然后第七章第十一节就是说，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那这里的意思是说呢，如果利未族的祭司职分能够把人带到一个完全的地步，至于弥赛亚，那为什么神不说你照着亚伦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吧？正是因为利未族祭司的职分不能把人带到完全的地步，所以呢，神又要再回到一个更早的更伟大的祭司的职分，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了。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，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来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这是第七章十二到十三节的经文。那如果祭司的职分依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呢，那么律法也必须更改了，因为律法规定啊，祭司必须属于利未支派的。当他们从巴比伦被遣回来的时候，也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呢，有些人宣称他们可以当祭司的职分，但是因为不能证明他们的家谱，于是呢就被拒绝在外了，不能当祭司。只有那些被证明是利未支派的才允许当祭司。这里的祭司职分呢是按着别的等次的，所以呢律法也必须更改了，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。第七章十四节，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那希伯来书提到我们有个大祭司，就是耶稣基督，犹太人立即呢就会对这种说法发起一个挑战，耶稣来自犹大支派，他怎么可能做大祭司呢？律法没有记载出自犹大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的。那作者呢就引用诗篇一百一十篇，这里呢神的预言相当彻底的反驳这个辩论呢。第七章的十五节，七章十五节，希伯来书七章十五节，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那在诗篇第一百一十篇呢， 这个预言可以更进一步的证明，从麦基洗德的等次将兴起另外一个祭司。第希伯来书的七章十六节，他成为祭司，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。那你是长远为祭司的。律法呢，本来不能使任何人完全，只是呢为一个在更好的应许基础上建立的新约做见证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七章十七到十八节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，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就是说呢，因为祭司职分的更改导致律法被废除了。十九节继续说呢，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了。圣经说啊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。这是罗马书第3章20节说的。原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律法是没办法叫人称义的，律法的目的是要启示人的罪和他彻底的罪行。也就是说呢，借着律法有了罪的知识，因为神宣布他公义的标准，那我就知道我达不到神的标准。律法揭露了我的失败，指出我的罪行，然后呢咒诅而且定我的死罪。加拉太书第3章10节也是这么说的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。原来呢，律法真的不能叫任何人称义，反而使每一个人处于咒诅底下，揭发我们的罪，而让我们更能觉察到自己的罪。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有这种问题了，人们对律法的解释是完全错的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人们解释律法专注于有形的物质，而完全忽略了那个无形的灵性，以一种刻板的照着字面有形的物质来解释律法。所以呢，他们变成自以为是自己称义的这么一群人呢，因为他们照着字义遵守律法，哎，觉得我不错啊，我已经遵循了律法了。耶稣说呢，这些人看见一只蚊子就非常紧张，但是呢却能吞下一只骆驼。这群人呢试着从字面上去或者说从有形的物质上去解释律法，以至于呢律法对他们来说成为了一个很大的负担。事实上呢，他们每天触犯律法的灵，神的本意律法是属灵的，他们那个属肉体的指示方法是错的。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这是马太福音第5章20节。那听到这番话呢，所有的门徒都非常的震惊啊，因为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被公认是最公义的人了。耶稣继续跟他们解释说，这些法利赛人的义完全是基于外表而已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善功，这些善事善功呢，就好像让我们看见这些人真的是非常的公义啊。但事实上呢，这群人的内心却是日复一日的违反律法的灵。马太福音的第5章21到22节呢，耶稣继续说，他说，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那谋杀呢，是因为先有憎恨。马太福音第5章27到28节也是这么说的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我们人的内心才是关键的，灵性是关键的。 这就是耶稣的教导的重点了。当你以那样的眼光去看律法的话，我们大家都有罪了。晚上可能你听到隔壁的那条狗啊不停的在吠啊，你就觉得哎呀真的气死我，要把隔壁那个人呢、啊、把他给杀了，他的狗真的烦死人了、啊、半夜吵醒了我。哎，虽然我们没有真正动身去打人家或者是杀人家，但是呢我们已经犯了罪了。律法绝对不能使任何一个人诚意，却给了我们一个更大的指望，借着这个指望呢，我们得以亲近神。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二十节，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耶稣也是通过起誓而成为祭司的。一个人将要成为祭司的时候呢，他要做一个祭司的誓言起誓，就好像呢我们总统做一个就职宣言一样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，既是起誓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的约的中保啊。所以呢我们有两个约，旧约和新约。耶稣与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，有一部分呢是跟旧约有关的，为的是纪念他们从埃及被神拯救出来。这个晚餐的目的呢，是要提醒他们再一次深思神的手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当耶稣拿起杯来说，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是罪得赦。那这一点呢，就跟旧约的时候神怎么拯救以色列人其实是有关的，这是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关系了。时间关系呢，我们今天就暂时谈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谈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查经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圣经疑难解答，陈安老师。出卖耶稣的犹大。听众提问：神为什么要用犹大这个人来成就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旨意呢？我觉得犹大很无辜。
陈安老师解答：加略人犹大出卖耶稣，很多人会问，犹大生下来就是悲剧人物，老早就被注定了要出卖耶稣吗？耶稣怎么会收这种坏人做他的门徒呢？耶稣能拯救很多人，改变很多人的心，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拯救犹大，改变他的心呢？犹大的家乡加略靠近犹太南方，有人推测犹大在跟随耶稣之前是个商人，他在十二门徒中是被派做管账的。圣经里没有记录犹大是如何决定要跟随耶稣的，也许他也是经过一番观察和考虑，最后决定跟随耶稣是值得的。
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，整夜祷告神，到了天亮，叫他的门徒来，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。这十二个人有西门，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又有雅各和约翰，腓力和巴多罗买，马太和多马，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 奋锐党的西门，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。
另一方面，耶稣是经过整夜的祷告，才从他的门徒当中挑选12个人，称他们为使徒，其中包括犹大。
马太福音10章1节，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
耶稣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由此可见，犹大被拣选，并不是为了要卖主，而是为了要做使徒和传福音。
路加福音22章1到6节，除交节又名逾越节近了，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才能杀害耶稣，是因他们惧怕百姓。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，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，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，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。他们欢喜，就约定给他银子，他应允了，就找机会要趁众人不在跟前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。
这是在犹大跟随主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的，当时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。约翰在记述玛利亚用香膏抹主的时候，曾顺笔提到犹大是个贼，常取其中所存的。可能他平时在小事上已经很贪心，给魔鬼留了地步。犹大让撒旦进驻他的心，却向爱他的主关了心门。事实上，耶稣曾多次提醒犹大，让他有机会回转。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，谁要卖他。耶稣没有公开点名指斥犹大，他只是默默地等候他回头。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耶稣为门徒逐一洗脚。耶稣说，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这是第一次的提醒。然后耶稣向门徒们说，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这是又一次的提醒。耶稣心中难过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们彼此对望，又一个一个地问耶稣说，是我吗？连犹大也假装着问耶稣说，拉比，是我吗？耶稣说，你说的是。这证明了犹大的心何等刚硬。主耶稣最后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，这在筵席上是代表主人所给的一种荣誉，也是耶稣给犹大的最后的机会。然而犹大至终没有回转，当晚他就将耶稣卖了。
马太福音27章3到5节，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，说，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。他们说，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，你自己承担吧。犹大就把拿银钱丢在店里，出去吊死了。
犹大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，就后悔，他承认耶稣是无辜的，想要退回所收的银钱，但是被拒。最后犹大因羞愧自责，就自己吊死了。 历史上曾经有人提倡犹大有功论，认为若非犹大卖主，圣经中有关耶稣的预言便无法实现，救恩也无法完成。所以他们认为犹大实在是神编排的一个悲剧人物，他作恶以成善，应该记他一功才是，怎么可以定他有罪呢？不过从圣经看来，犹大卖耶稣的动机并不是为要成就救恩，而是单纯的为了钱银，他绝对不能被称为无辜。他卖了主，却也卖了自己。犹大卖主有两个步骤，先是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，之后直到主蘸了一点饼递给犹大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魔鬼给了犹大犯罪的意念，而犹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没有尽速地扑灭那个贪财卖主的意念，他纵容那个意念在他的脑海中徘徊，直到有一天他自己被魔鬼击倒。犹大真正灭亡的原因不是他出卖了主，而是他卖了主之后自暴自弃的态度，他仍然想靠他自己。假如犹大愿意到十架前求主饶恕，耶稣基督岂不会饶恕他吗？假如他立志重新做人，主岂不会使用他吗？就如另一位使徒彼得，他曾经三次不认主，但其后他自责痛哭悔改，成为初期教会的栋梁。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，
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。
求主借着犹大的事迹警戒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心中升起嫉妒、愤恨、贪婪、纷争、毁谤、苦毒或淫乱等等恶念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求主帮助我们尽快消除这些恶念，一点儿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免得永远沉沦。
如果我们要亲身体会神的话语那种甘甜的话呢，首先我们必须花时间多读神的话语，聆听神的话语，然后呢我们还要遵行神的话。但愿你和我都多花时间思想神的话语，研读神的话语。真道分解今天播送到这就要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恢复。